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3月9号，我们继续在这里带您来关注国际以及跟我们加州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首先还是先来快速的更新一下有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事。今天已经这个进入了第14天了啊，乌克兰的国营的这个核电公司呢，他们今天是有就是发布一个消息说啊，非常值得人们关切的是，就是切尔诺贝利的核电站呢被俄军切断了电网。那么呢，这个就会导致它的核燃料无法得到妥善的冷却，有可能会引发核辐射泄漏的一个风险啊。那么俄罗斯呢，今天是再一次宣布说在乌克兰要实现就叫做新一轮的一个停火，那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达成之前说要开通一个人道主义走廊，方便这个被困在当地的一些平民进行逃生啊。那么当然俄罗斯方面承诺的是说会开放基辅啊、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苏梅，还有一个叫做马里乌波尔啊，这几个主要大城市的一些安全撤离通道。但是呢，据乌克兰方面的反馈呢，说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条通道被打开了啊，就是昨天也跟大家通报过叫做从苏梅出来的这一条通道。那么相反的呢，就是俄罗斯承诺的一个逃生通道在这个叫做马里乌波尔的这个地方啊，非但没有开通人道主义走廊，反而呢是遭到了俄军的进一步围困和攻击啊。那么乌克兰外交部部长叫做德米特里库列巴呢，今天是在网上发布推文表示，那么俄军方面呢阻止这个人道主义的撤离，把当地城市一共有40万人口呢作为人质啊。他说其中有3000名新生儿是非常需要食物和药品的支援。那么并且呢，当地的这个马里乌波尔的两位官员还说啊，就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当地因为受到这个俄罗斯军队的攻击呢，已经造成至少1207名这个人受害身亡啊。当然这个数字呢还只是一个部分的数字，因为更多的啊就是多少人在这场轰炸呀这个持续性的战争当中去世呢，他们还在统计当中啊。然后据他们估计呢，实际死亡的人数可能会高到3到4倍啊，就是现在确认的是1200人，但实际可能会再高出3-4倍左右。那么从这个冲突开始的前几天，这个马里乌波尔地区就是最先遭到炮轰的啊，现在已经被围困将近1周了。那么这个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啊。今天世卫组织是表示说呢，根据他们的统计，从2月下旬就是乌克兰遭到俄罗斯的攻击以来呢，根据世卫组织有记录的，就已经有18起俄军专门针对医疗设施、医护人员还有救护车攻击的这个事件啊。那么在这个俄军就是周三的轰炸当中呢，也有当地的一家妇产科医院被这个袭击了啊。那么很多媒体也有拍到有受伤的孕妇的照片。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是遭到了这个各国的一个人道主义谴责啊。那现在呢，刚才谈到就是说更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当地的核泄漏的危机的问题。那乌克兰的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呢，今天就说因为这个被切断电源之后，核燃料没有办法得到冷却嘛，可能会发出破坏性的放射性的一个物质啊。那么因为当地就是切尔诺贝利连接基辅的高压线呢是750伏的，已经被切开了，所以导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还有禁区内的所有的核设施都断电了。那他这个，所以当地的这个就是乌克兰的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就说啊，如果这个战斗继续持续下去，没有办法修复核电站的高压电线的话，那么这个后果是非常这个严重的啊。他说因为在切尔诺贝利有大约是20000个叫做乏燃料组件，在停电的情况下呢，它就会没有办法保持低温冷却的一个状态，那升温的话就会导致放射性物质的这种泄漏啊。那么这个一旦泄漏释放到环境当中的话呢，这个放射云可能被风带往乌克兰其他地区，包括也会影响到白俄罗斯，甚至是俄罗斯以及欧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啊。那么另外呢，他也谈到说如果这个电力不恢复的话， 切尔诺贝利核工厂里面的通风系统没有办法工作，那最危险的就是现在还在里面被困的啊，被俄军围困在里面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就第一时间暴露在这个危险的辐射当中了。那所以呢，这个联合国的核监督机构啊也发出警告，是昨天晚些时候就说他们在监测啊，密切的监测切尔诺贝利的这个放射性废物设施当中的核材料系统是怎么样的啊。但是昨天晚上他们说呢，确实看到已经停止数据的传送了，所以他们也很难进一步的再监控到底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那么但是这个乌克兰官员警告核泄漏之后呢，国际能源署有做了一个回应，说暂时切尔诺贝利起码跟他据他们了解到的消息呢是还是安全的，还没有出现严重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呢，这个是目前关于切尔诺贝利是否有核辐射风险的一些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那么就在全世界啊都在谴责，包括欧美各国都加大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的情况下呢，与其相反啊，步调完全不同的就是这个中共啊，中共政府。今天呢有个最新消息啊，就是不但说中共政府是之前我们讲他和俄罗斯坚定的立场要站在一起，并且不承认俄罗斯是入侵，然后还在这个打仗之前有跟他签署了大量的这个合约嘛。那么今天有个最新消息是什么呢？是中共旗下啊这个党媒广播电视机构呢，是在社交媒体脸书上面购买并且播放大量的广告，以全球的用户为目标，散播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就是亲俄啊，就是向着俄罗斯说话的这些言论。那么根据这个美国新闻网 Axios 的报道呢，中共的喉舌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也叫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这个月啊，就是三月份呢，已经在脸书上购买并且投放了至少21个广告。那么这个广告的内容呢，大部分是关于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一些新闻报道，还有中共官员的新闻简报。那么这个简报的内容无一不都是亲俄的，就都是关于亲俄、赞同俄罗斯立场的这些消息和内容。那么这个 CGTN 啊，在脸书上呢是有1亿1800万的追随者啊，在 Instagram 上呢也有240万的追随者。那么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上周表示啊，就是说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们已经禁止了俄罗斯官媒在他旗下的脸书平台投放任何的广告，并且呢停止向所有的脸书用户推荐俄罗斯官媒的这些内容啊。那么这个政策呢也适用于他旗下的另外一个社交媒体，就是 Instagram。 但是 Meta 的这个政策呢没有阻止和俄罗斯关系密切的政府，像是中共或者是白俄哈这样的政府呢，利用他们的国家宣传机器去购买广告，来推动这个亲俄罗斯的一些言论和宣传啊。那么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呢，中共一直是站在这个俄罗斯一边的，拒绝谴责俄罗斯的行为是入侵，还强调双方的关系坚如磐石，甚至还怪罪俄罗斯入侵是因为北约啊。那么 Meta 的广告呢，是他会在他的公司平台上播放所有的一个广告记录啊，但不过呢他并没有公开说这个 CGTN 就是这个中共党媒的这个在海外的啊这个分部 CGTN 到底花了多少钱买这个广告，也没有详细的说明到底以哪些国家为目标。 Meta 目前并没有提供相关的这些消息啊。根据 Axios 的这个报道呢，说他们有做了一些 research 啊，发现呢这个 CGTN 就是中共党媒啊宣传亲俄的这些言论呢，主要是针对香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些用户的啊。那么这些广告呢都是 CGTN 他们所做的一些节目的剪辑，然后内容就是在散播亲俄罗斯、反北约、反欧美这些制裁的一些言论啊，然后淡化了俄罗斯入侵的这个行为。 那么 CGTN 其实，在海外的很多华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过或者是知道哈，但是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其实它就是这个中共的喉舌媒体啊，中央电视台 CCTV 的一个国际新闻频道，它是直接由中共，就是中国共产党来控制的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党媒。那么它声称呢，是覆盖全球12亿人，包括美国的3000万的家庭。在2021年呢，英国已经撤销了 CGTN 的广播许可证，在2019年的时候呢，CGTN 在美国的分部呢已经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啊。那么 Meta 的这个平台呢，在中国是遭到中共政府的限制和封锁的啊。脸书我们都知道，Instagram 这在中国都是不能用的啊。但是呢，中共官媒却是脸书的一个大用户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2021年报道了，就是说受到中共政府资助的脸书的广告和内容是非常多的。那么，当时中共出资在脸书上打的这些广告呢，都是宣传有关于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的这个消息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在国际社会被广泛关注到，就是在新疆中共政府建立的这个集中营啊，思想改造营。那么这种非人道的啊，对于这种就是维吾尔族的这种事件呢，也受到国际社会的一个谴责哈。但是呢，这个中共就花了大笔钱，然后在脸书上买这些广告来宣传，说新疆维吾尔族人有过得多么的幸福，多么的当地经济有多么的繁荣哈。那所以呢，这个是完全是跟国际社会所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完全相反的一种舆论的宣传啊。那所以呢，这个对于就是说这个中共啊，中共政府来出资去宣传现在亲俄罗斯的这些内容啊，可能很多完全与事实是相违背的啊，甚至是反欧美、反北约的这些言论，现在已经我们知道被媒体发现了。那下一步脸书会怎么做呢？我们是非常值得再继续去关注的啊。后续有什么消息呢？我们再继续为您播报。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说，因为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哈，已经导致最直接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就是能源市场的动荡哈。我们身边的油价是一直在不停的往上涨啊。那么加州，我看到今天的这个平均的油价哈，已经是昨天是5.25块，对吧？昨天是平均油价是这样，但今天呢，根据 AAA 的统计，加州的每加仑普通汽油的平均油价已经到了5.57块了啊！5.25块还是星期一的价格，昨天是5.44块，所以每天都以20 cent 的这个速度在飞涨啊。那么洛杉矶地区，包括湾区，我们之前说南边啊一点大 Big Sur 大苏尔地区那边都已经油价有超过7块钱的了啊。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其实呼声很高的，就是说加州，你政府你到底要做些什么，能够缓解这种能源的危机？因为对很多这个工薪阶层来讲啊，油价的这种飙涨是增加了大家的这种生活成本的支出和生活负担啊，尤其现在通货膨胀如此严重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所以很多人就把目光哈聚焦在加州政府到底会做些什么。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加州的州长纽森有做了一个州情咨文啊。那就说他这一段时间以来做了什么，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啊？类似于国情咨文嘛，就是总统是做国情咨文，这个他州长就做州情咨文啊。那纽森在昨天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他就谈到了一点，他说对于这个现在日益高涨的油价哈，他有一个提议或者是一个计划吧，就说会暂停提高这个燃油税啊，然后呢就说并且呢在这个预算新一年的预算谈判当中呢就会加入这一点，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少收一点钱哈，来解决这个，起码说这个油价上涨就别让加州在上面再添一把火了。那么据说呢，就是说按照纽森的计划哈，他还想说进行一个退税啊，就是做一个退税这样的一个补贴。那么因为之前加州我们看到就是财政预算盈余是非常可观的啊，之前我记得也跟听众朋友们有做过一些播报嘛，就说在议会当中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共和党议员们就呼吁说这些多的盈余啊，就可以分给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纳税人，因为加州的盈余的这种金额已经超出了宪法规定加州政府可以花的一个上限了啊，也就是说多到已经违法的一个程度了哈，当然不是真的违法，就是宪法它有规定一个限额，你加州政府到底能花多少钱，加州的盈余已经超过那个上限了，所以多的这笔钱必须要想办法怎么样去用。那当时就有人提议说就退给纳税人吧，因为这就是纳税人交上来的嘛。那昨天纽森谈到一点说他也是有这个计划哈，那么预计呢说会在五月份之前这个预算案新的修订版就是定下来之前呢就可能会做这件事哈。然后呢那么他说现在就是说很多细节还在商讨当中，到底具体要怎么做哈，昨天他并没有说详细的公布一个很细致的方案啊，大体的想法就是说安排一些退税。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退税到底哪些人能拿到，是不是所有人能拿到呢？根据纽森的这个高级经济顾问D.D. Myers 他有这个跟媒体讲述，他说退税会限于拥有汽车的人因为是补贴这个加州的司机受高油价的影响嘛，说会退税给那些所有有车的人，所以呢也包括这个无证移民。那么目前呢根据这个立法会的反馈啊，参议院临时议长Tony Atkins 还有这个Anthony Rendon 他们都发表联合声明说支持纽森做这样的一个退税计划哈，所以接下来就看纽森这个计划的具体的方案以及在议会当中的一个进展啊，到时候确定了退税的金额日期和具体怎么样做呢，我们还会在节目中向您进行一个更新。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下回来呢继续带您来关注更多有关于湾区本地的消息。
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有关于湾区本地的消息啊。首先呢，今天这个旧金山市的卫生官员呢是宣布说，从本周五开始啊，旧金山不会再强制要求人们在室内用餐还有这个酒吧健身房的时候提供疫苗的证明了。那么之前呢其实旧金山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哈，一直是非常严格的在执行说要进入到室内的这个消费的空间的话呢就必须提供疫苗的接种证明或者是阴性检测的一个证明哈。那么这也是全美国第一个要求这么做的地方啊。那唯一唯二其实都在我们湾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Contra Costa County， 不过 Contra Costa County 呢在不久前也都取消了相关的一个规定啊。然后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随着这个疫情渐渐的得到控制啊，然后另外呢这个疫苗接种率也逐步的在提高，覆盖率已经达到了一定范围，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没有必要再去执行这样严格的一个规定了啊。那么旧金山的这个卫生官员 SusanPhilip 他也是类似的一个说法，他就说现在住院人数和病例数已经足够低，疫苗接种率已经高达 83% 啊，在旧金山当地，所以就不需要再进行这样的一个检测要求了哈。那么当然这个是当地也就是 San Francisco City and County 它的一个规定哈，不强制要求了。不过他说如果有的旧金山企业他们自己想要要求的话，那么这个就 depends on的这个 business owner 他们自己的一个决定了啊。但是起码对于我们如果常常有进城的一些朋友哈，需要可能以前会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嘛，我们就要随身带着这个证明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因为原因medical 原因或者信仰的原因没有打这个疫苗的话呢，他就会有些不便哈。但是现在呢这个旧金山是没有相关的一个规定了，那也所以在这里呢也进行一个更新哈。那其实因为旧金山这种极其严格的检查疫苗啊，就是进餐酒馆啊都要去看疫苗证明的这个要求呢，之前引发了不少的争议啊。那么包括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连锁汉堡店 In-N-Out 啊，因为拒绝当这个旧金山政府的疫苗警察，然后没有去强迫每一个顾客去检查他们的这个疫苗证明，之前也是上了全美的头条 headline 啊。那么现在这个相关的一些争议和冲突呢，终于是可以告下一个段落哈，落下这个帷幕了。 那么目前呢，就是说这个，就是可以看到，连旧金山最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执行防疫规定的地方，现在也逐渐在放宽。其实现在在美国的防疫真的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啊。之前加州已经宣布从这个 pandemic 变成 endemic，变成地方性流行疾病啊。那么从这种就是说防疫的一些这个政策和方向呢，都有所改变。美国 CDC 就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本周一呢，他们也宣布了类似的一个这种指导意见吧，就说 COVID-19 呢就会成为一个季节性的流行的病毒哈，所以人们更需要的是怎么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然后并且能安全的健康的度过每一个病毒流行的季节。好，那么这个是关于相关的防疫的规定的一个变化哈，在我们旧金山就湾区本地主要的一个城市旧金山的一个更新。那么另外呢，还带大家有一个消息非常值得关注啊，是跟社区治安相关的，就是在这个旧金山哈，也是旧金山，但是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不只是在旧金山有啊，不过在旧金山是非常的夸张，就是在这个旧金山的一个 Bernal Heights 社区哈。它其实靠近 Daly City，然后呢，发生了两起让人可以说是非常震惊的入室抢劫案啊，盗窃案，入室盗窃案。怎么盗窃呢？这个盗贼啊，他们故意开车撞向这个屋主的车库，把这个车库撞漏了之后呢，然后开始就是sneak in 去偷这个车库里面的设备啊。然后这个从现场公布啊，就是邻居有这个 camera 嘛，录下来他们犯案的过程，真的是让你大吃一惊。司机若无其事的开车撞，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啊，开车撞这个屋主的车库门。撞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还有邻居遛狗路过，他们都好像似乎毫无忌惮一样。然后呢，他们撞完了之后，这个车就横着停在路上啊，把整个这个小区的交通都给堵了，他们也不在乎。然后两个人是有一个主要的嫌犯和同伙就进去偷东西，偷完之后开车就跑了。那么这个屋主啊，他就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光天化日之下开车撞我的车库门，周围都是目击者，然后肆无忌惮的偷东西，这表明什么呢？他说这就表明在这个城市做这样的行为没有任何后果，所以他们丝毫的不害怕啊。那么实际上这个盗贼呢，其实是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偷这个屋主的家了啊。那么这个屋主还有。这个他的邻居有视频显示，在2月18号的时候呢，也同样照到了这台车，是一个 Subaru 啊。当时在2月18号的时候，偷了这个屋主大概是25,000美金的一个设备，因为这个屋主他是个摄影师哈，他有个小的制作公司，所以他车库里有很多这个摄影器材啊。那他上一次呢，他就丢了25,000的这个摄影设备，然后这次呢，就是被拍到就是连撞两次去偷的呢，是7,000美金的一个设备哈。然后呢，所以这个屋主觉得说，他们可能就盯上他家了，就上次偷完发现，哎，这个家伙值钱的东西很多，所以就再次来他们家进行偷窃啊。那么因为这个所有的相关的摄影设备已经丢失哈，所以这个屋主真的是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了。所以包括邻居看了之后都觉得真的太不安了啊。不过也是邻居看了之后有马上去报警。但是警方呢并没有，现在是锁定了这个嫌犯啊，但是呢还并没有抓捕归案。那么因为在报警之后，警方有去追踪这个肇事车辆嘛，发现这个车呢很快被他们丢弃在一旁了，所以很有可能也是他们偷的哈，所以丝毫不在乎，拿它去撞门，然后偷完之后就把它扔在路边。所以现在这起案件呢还在侦破和抓捕的过程当中啊，嫌犯还并没有归案。那也提醒大家哈，真的是现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更加一定要更加小心啊自己的这个社区安全。其实这个 Bernal Heights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有住在这个社区当中啊，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小的 neighborhood 啊，结果现在看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民众对于说，当局到底怎么样提升这个，包括从执法、包括司法、立法各个方面全方位的解决这个治安问题，现在已经是越来越迫切的了啊，越来越多的居民和选民的需求了。好，那么今天呢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还是请您不要走开，继续留下，在希望之声呢，我们会为您奉上更多的精彩节目。